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国防部对两款曾经被川普政府禁用、由中共军方背景的公司生产的无人机进行检查之后表示没有发现问题，并建议美军使用。 Tesla 总裁马斯克承认晶片短缺对电动汽车制造商的供应链造成了严重破坏。他指责由于担心晶片供不应求，每间公司都在超额订购，就好像卫生纸短缺一样。以色列多个在野政党已经同意组建联合政府，试图将已经执掌权柄12年的总理内塔尼亚胡拉落台，但双方在国会的票数相当接近，这样表示内塔尼亚胡仍然有机会在下个礼拜组阁提案之前做最后努力以保住总统职位。印度近日部署韩国制重型自走炮至边境地区，印军高层亦都到场视察。印度此举可能是为了应对解放军近日的军事动作。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4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会三报网站2号报道，根据该网站获得的一份内部报告显示，美国国防部对美国国内资源部使用的两款中国大疆创新公司生产的无人机进行了检查，并表示没有发现恶意代码或者意图，还建议同美国合作的政府实体和部队使用这两款中国大疆公司生产的无人机。不过美国国内资源部2019年10月30号曾经宣布停飞其服役机群当中的全部中国产无人机。另外其他国家生产的无人机当中，如果使用了中国部件的无人机亦都在停飞限制之列。2020财政年度的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禁止联邦政府部门使用或者采购中国制造的无人机系统。今年1月，川普总统曾经发布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各部门评估并准备停止使用敌对国家制造的无人机。此前美国商务部已经将世界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中国大疆创新科技公司列入了贸易黑名单，限制该公司采购关键的美国产品和技术。负责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和军方采购的联邦总务署表示，无人机对政府机构构成监视、盗窃情报和从事破坏活动等独特的挑战和安全风险，从今年2月开始取消其他所有无人机的采购合同。联邦参议员卢比奥等国会议员之前都对中国大疆创新生产的无人机提出了安全担忧，认为这种无人机会与中国政府分享数据，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卢比奥联同一些来自两党的参议员在今年1月再次推出了美国安全无人机法。该报道当中提到，目前美国国防部的这一份报告的其余部分依然保密，而这一份报告的作者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二级准尉普拉特拒绝评论这一份报告的摘要内容。国防部亦都没有立即回答传媒的查询。Tesla 总裁马斯克礼拜三承认晶片短缺对这间电动汽车制造商的供应链造成了严重破坏。他还指责很多公司订购的微控制器超过了需求，就好像消费者在疫情爆发初期抢购囤积卫生纸一样。马斯克表示，我们最大的挑战是供应链，特别是微控制器晶片的供应，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由于担心晶片供不应求，每间公司都在超额订购，就好像卫生纸短缺一样，但规模要大得多。马斯克在今年4月份 Tesla 举行的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亦都曾经表示，晶片短缺是个巨大问题，亦是该公司经历过的最艰难供应链挑战之一。上个月有咨询公司估计，由于半导体短缺，汽车制造商今年的销售额将会损失大约1100亿美元，几乎是早前预测的两倍。世界最大晶片制造商台积电上个月亦都说，计划今年将微控制汽晶片的产量提高六成，以帮助汽车制造商缓解晶片供应紧张的挑战。 美国 Google 公司的多元化战略负责人鲍伯被发现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当中发表了反犹太言论， Google 因此将他降职为一般研究员。综合传媒报道， Google 多元化战略负责人鲍伯在2007年在网上发布的《如果我是犹太人》的文章当中提到犹太人对战争和杀戮有着永不满足的胃口等言论。目前这篇文章已经被删除，但仍然引发 Google公司内部犹太人部门的不满。随后鲍伯通过电子邮件向 Google 公司的犹太人团队致歉，并表示我所写的内容粗暴地描述了犹太人，他说只是想要批判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对此 Google 表示严正谴责鲍伯的这篇文章，这样冒犯了犹太团队的成员并对他们造成伤害，宣布鲍伯先生未来将不再是我们多元化团队的一员。 Google 强调反犹太主义无立足之地，并将鲍伯降职转调为一般研究员。以色列多个在野党早前已经同意组建联合政府，试图将已经执掌权柄12年的总理内塔尼亚胡拉落台，但双方在国会的票数相当接近，这样表示内塔尼亚胡仍然有机会在下个礼拜组阁提案之前力挽狂澜。综合外媒报道，在以色列第二大党未来党党魁拉皮德的领导之下，以色列在野的8个党派在当地时间礼拜三截止日之前达成共识，同意共组政府，其中还包括了伊斯兰主义政党联合阿拉伯民主党，这个是以色列史上首次有伊斯兰政党加入执政的联盟。报道指出，联合政府已经计划在下个礼拜一进行组阁表决，如果能够通过，新右翼党魁班内特将会率先接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职位。但联合政府在上台之前仍然有一个难题要过，以色列国会120个席位当中，他们只是握有61席，这样意味着只要有一个人改变主意，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就有机会保住总理职位。另外一个关注点是，国会议长列文和内塔尼亚胡同属联合党阵线，在野党人担心他可能会将表决拖延到14号，帮内塔尼亚胡争取更多时间来扭转局势。近期中印两国在边境虽然未博火，但紧张局势仍然持续。印度近日部署韩国制重型自走炮 K9 至边境拉达克地区，印度陆军副参谋长莫汉蒂亦都到场视察。外媒报道说，印度此举可能是为了应对解放军近日的军事动作。综合外媒报道，印度陆军公开的照片透露印军朝拉达克地区部署 K9 重型自走炮的资讯，而且副参谋长莫汉蒂亦都在场。报道指称，中共解放军新疆军区近日增加部署了车载火炮和远程自走炮，印方为求应对，因而增加部署了这一款从韩国引进、机动能力强的重型自走炮。中印去年5月在边境地区爆发冲突，虽然目前双方并未交战，但当地气氛依然剑拔弩张，双方亦都持续增加部署兵力和重型武器。先前印度就被曝光在拉达克地区列城一带部署 K9 重型自走炮，以测试其高原性能，但印度军方并未正式回应，这个是首次公开了部署的画面信息。中国女演员乔妍在直播当中评价中共百年党庆电视剧《觉醒年代》难睇，引发争议。乔妍因此被大陆小粉红声讨，不少人将她的言论称为直播翻车。乔妍最后道歉并捐了10万元人民币给抗日老兵。近日乔妍在直播间和网友倾偈互动，期间乔妍的直播拍档向她推荐中共建党百年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乔妍就回答话是什么是不是美剧啊？拍档就解释不是，是国产的，讲怎样建立我们国家的。而乔妍的回应是听起来很难看，随即引发大量五毛小粉红网民围攻。6月1号处于舆论风眼的乔妍发布道歉影片，并表示自己完全没有听过这部剧，并将会以该剧的名义向老兵捐款10万元人民币。乔妍在直播当中谈到的中共洗脑电视剧是由中共北京市委 宣传部联合制作为中共所谓百年党庆献礼的电视剧。朝贤道歉之后，仍然有小粉红觉得不满意，认为他道歉苍白没有诚意。不过亦都有网友说，凡是跟党政府沾边的都不被批评，不被讲，朝贤满满的求生欲都日出荧幕了。道歉之后还要捐钱，艺人亦都应该到躺平的时候了。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